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嗨，我是黑糖，又在空中见面了。这个礼拜有看什么好电影吗？一部电影之所以动人，不只是因为它拍得好看，而是因为有人愿意相信有一些故事值得被说，值得被拍出来。那个相信的人呢，往往是在默默后面找资金，守住预算，甚至陪着剧组走过风风雨雨的电影监制。监制这个角色不会在荧幕前闪闪发光，却是让电影得以诞生重要的推手。今天的来宾呢，是在电影界呢深耕多年的灵魂人物，资深监制制片陈宝英。他将要来节目跟我们聊一聊如何成就一部部有温度的作品。声音的味单元介绍2014年台北电影节最佳剧情长片的《回光奏鸣曲》，这是由雷光夏所担当电影配乐。那在这部片里面，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让音乐来代替语言，宣泄出女主角在更年期的无助状态，封闭在自己的孤单世界，寄情于探狗舞蹈来慰藉心中的空虚。电影人的美，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赶紧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登场，电影监制陈宝英，宝宝。
大家好。
那我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哈。陈宝英呢，毕业于台艺大的电影系，而且还是第一届创系的元老，目前也是老灰狼影片创作公司的负责人。那他非常擅长在艺术、现实、预算与梦想之间找到一条最务实、最动人的制作之路。那他的作品有蛮多的，像是《只有大海知道》《深深修行》《回光奏鸣曲》，已经刚上映的《猎人兄弟》，不管是原住民文化、儿童生死教育，还是女性议题呢，都可以看到他呢对电影的责任跟热爱。他参与了制作的作品不止在影展上屡屡获得佳绩，而且也关注了台湾的议题的发展，还有很多边缘的声音都在这样的电影议题里面被看见。那当初你是怎么样走到电影产业？
我从国中就立志要想要做电影这个行业。
国中欸，
国中就是看那个彼得威尔的某一部电影，后来就高中的时候，因为要考大学嘛，就想方设法在研究说，到底在台湾如果我想要学电影，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然后那时候查发现，全台湾只有一间学校，就是当时的国立艺专电影科、嗯，是真的在教电影。
对。
那可是因为它是三专，然后我当时的背景，我家里只能让我念国立大学，不能念私立大学，因为又付不起。
对。
因为那时候又很犹豫，因为如果我可以考上国立大学的分数，然后我要去念三专的话，我会被我爸打死。这样对，所以那时候非常的苦恼。可是非常幸运，就是在我要考大学的那一年的时候，刚好那个国立艺专他们去上届抗议，然后就改成国立台湾艺术学院。
对，就改成现在的台湾艺术大学。
对，就改制变成就是大学之后，我就可以填它了。然后就是因为他的学费只有10000多块嘛，我就可以进去。而且我那时候因为高中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位国立艺专电影科第二届的学姐，然后那时候她也给我很多启蒙跟帮助，在台南的华灯艺术中心，然后所以我后来就立志一定要填。我只填了6个志愿，第一个志愿就是这个学校，就是电影系，就是摆明了要来念的，
一定要非电影不可。
对，
哇，从你的分享可以听到很多台湾电影史，三专电影科，
对，世界新专电影科，真的很多名人是从里面出来的。
对，啊，真的蛮不容易的，因为电影系，你看现在已经是蔚为潮流，很多学校都跟它有关，甚至台艺大的电影系也是业界很重要。没想到你是第一届，这么不容易。那后来念了发现骗人，是因为电影要花很多钱。
对，从第一年就开始，就是我都记得我进去大一第一届的时候，学校老师告诉我们第一件事叫我们要买一台单眼相机 FN2。 嗯，就所有我相信那个年代念电影科的都切身之痛，那就要10000多块。我当初就是因为你学费便宜才15000，我才去念的嘛。那结果一进去就叫我买一台 12000块的
单眼
相机，对，
还有洗底片。
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国立专是技职教育体系，但是进了大学之后它会改成大学教育，之后课程规划有很多改变。我记得我一年级进去的时候平均每个学期都要做三个底片作业，就是意思是说你不管拍几分钟，你有三个作业都是要用底片拍、底片冲洗，然后底片剪接，是剪胶片那种，不是现在，对，不是现在这么简单。我们那时候就是每个剪接室都是挂满那个胶片，
对，
这样剪要交三个。然后你可以想象说，如果一卷底片买大概要4000-5000块，冲一尺要多少多少钱，就是都是几万块几万块在烧、嗯，然后回去都觉得对不起父母这样子。
但爸爸还是让你安心的顺利的把它念完了。
因为我二年级的时候就跟我现在的老公在一起、哦、所以后来学费变老公付。
其实宝宝的老公也是蛮传奇的人物，是台湾的教神跟教师刘三郎。你也是纯纯挚爱到现在。
对啊，我们就那时候就到现在
连婚姻都跟电影有关。
对对 对, 對，
哇，真的是太佩服你了。那大家常常说制片是电影的灵魂，可是被看到的通常是导演。你什么时候开始选择我就是要走制片，甚至走到监制这样的一个角色？
欸，就是大概跟开公司有关，就是在我是98年的时候有跟别人借牌拍了一个人生剧展，那是一个分水岭。就在那之前我大多数的工作都是做副导演，因为我们台艺念的是导演制片组，我那个时候的分组是导演制片组，所以是导演制片课都有上到的。但出来以后一直都是比较从事副导演的工作，我也做得很好，就是做了很久觉得有点无聊。
你有立志要当导演吗？
曾经有过，现在也还可以啊，不排斥的，但是要那剧本要够好才值得我这样做。就是那个时间点之前觉得很无聊了，因为你 always 在执行别人给你的创意，就是你在拍很烂的剧本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我觉得
你知道剧本很烂，导演也不太行，但还是要当副导。
不会，我是相信的导演我才会跟随，只是问题是我们都为了活下去要拍偶像剧的剧情的东西的时候，自己也常久了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挑战，这好像不是我追求的电影，所以说我想要有更多的决定内容的权利。然后后来99年就成立了现在的公司，然后开始跟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送案子这样。
所以当了制片之后可以开始做决定了。那你那时候的整个电影的一个工作跟目标有什么调整吗？
就是开始去找喜欢的导演跟编剧合作。我要找我第一个合作的导演的时候，我就问我老公说，我一直觉得我做副导演在现场执行的时候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现场的耗能，就是很多时候导演跟摄影他们都在现场讨论分镜啊，才在那边讲要怎么拍。我说现场钱很贵的，大家都是领班费来，可是好像资源没有用在点上。然后我就问他说，如果我想要找一个导演是可以缩短这个耗能的，或者是我可以怎么把导演跟摄影的大脑合在一个大脑上，他就推荐我找钱翔。然后我就开始了老灰狼的系列创作之路这样子。
OK， 就是回光奏鸣曲。
对，
OK， 钱翔也是世新电影的成为大学之后第二届的学长，所以我那时候在学校对他印象深刻了。
嗯，
那这一次的合作呢，让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对这样的一个工作有没有更有信心？
就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为什么？差别在哪？你们前置花了更多的时间在做规划讨论？
也没有，我就不太用讲啊，因为他是一个视觉型的创作者，我们的沟通很常是不用讲话。比方说我很喜欢一个 layout 或者是一个光影，然后我可能拍给他看，或者是给他看一个类似，或者甚至讲两句话，他就可以框出来给我，然后
他就懂了。
对，然后他讲故事是，比方像我像这样对着你，然后就用比比划划的就讲完，好好听。然后就是他如果跟我说，宝宝，我今天拍到好东西，这真的很好看，很好看，就真的很好看。然后他当初提案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第一部其实不是回光，是有一部吴鹏凤演的《归途》，
对
公视的作品。然后那时候我后来常回头去看当初我们送案提的那个 reference， 就是那个视觉参考影画面，我后来跟我拍出来的东西拿，就多年后一对是一模一样的。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导演，
执行度非常的高。
对，
所以对你来讲当上制片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找到能够心灵相通趣味相投的人。
我觉得是几个吧，就比方说，如果我在寻找导演的过程中，第一个我对他有没有好奇心，他在创作上有没有我会好奇或觉得很有能力。第二就是工作起来，就是我们在追求的东西是一致的。就比方说，可能像钱翔或者是我常合作的某几个导演，他们就会丢剧本或大纲或 一段文字给我，然后我会就这段文字我的理解去判断说它是不是一个电影作品，或者是不是一个我有兴趣想要往前的东西。那他们这个测试如果测试不出来的话，就也知道说不会是我们可以往前共同走的题目。
是，那对一般可能喜欢电影的观众，他未必这么了解监制、制片跟导演之间的关系，是到底是导演拿到本子、拿到案子找制片来合作来聊，还是说像有些时候是你自己开发案子找适合的导演，你大部分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想要优化制作流程有兴趣，所以我就想要找在制作上能够跟我一起往前进的人，所以才找了钱翔嘛。然后后来就是我跟钱翔一起共同去找剧本，那也在这个过程中，后来他认识到了他必须要写他自己拍的剧本，所以他就变成一个编剧，所以后来他有入围金马的改编剧本奖嘛。这是一种可能，那当然也会遇到说有导演已经拿着写好剧本来，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比较常见，就是会遇到说已经写好剧本的编剧来找我，然后想要共同开发去寻找适合的导演。那通常第三条路成案的机会会比较低，不见得能找到很适合的，但是都可以，就是都有的。
哦，所以当一个电影监制，其实各种管道各种方式都要兼容并蓄一起开展。
对，我也会有想要自己做的题目啊，可是因为前三种就已经把 schedule 挤满了，没有第四种的可能，
就要排队了。想跟宝宝合作就要请问你什么时候有空档呢？
对，
那目前你档期排到什么时候？
可以最后最近不要忙，也想退休
退休我们才刚过五十，应该要继续努力哈，还可以再撑一下，
希望看看。
我知道宝宝的你担任制片跟监制的作品类型蛮多了，比如说深深只有大海知道，甚至一杯奶茶，还有最近上映的猎人兄弟。那你在选择要制作一部电影，你最看重哪些元素或者因素？
其实你刚刚讲得很玄妙，你有没有发现我还蛮常跟女导演合作的？
对啊，
对啊，就是我有几个选择的前提。第一个，如果她是女性导演，女性导演她缺制片的话，我会优先考虑
加分。
对，然后第二个是原住民的议题，因为原住民议题虽然只有大家知道导演崔永辉不是原住民，可是因为他是这个议题的，然后我就会很愿意投入心力下去做协助。然后第三个就是儿少，因为我是妈妈嘛，就是儿少的话我会特别的关切。然后当然就是不管是女导演或者是女性议题，我都是很感兴趣。就像我今年有另外一个新的作品是失明，就是周美玉导演失明啊。那时候就是因为一方面周美玉导演是女导演嘛，然后她那个剧本题目其实是讲女性的处境，所以我就会也会觉得很乐意去进入这样。
那你关切这三大个方向，除了你自己是妈妈所以想做儿少之外，前面两者也是跟你自己的生活或生命背景有关吗？
我父亲是安徽阜阳人，然后我妈妈是台湾族的原住民，所以后来我又跟我妈姓改姓之后，我就是取得台湾原住民身份。然后这中间一路上当然会有很多认同的问题，
对，你自己会特别有感觉，所以觉得这个议题需要经营。
会这个我一讲可以讲半天，所以
对
啊，
对，我们就下次再来聊
下次另开战场。
那女性的部分呢？因为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非常多优秀的女性导演跟电影工作者崭露头角。
对对对，
你会特别喜欢跟女性导演合作，是因为跟他们沟通上跟男性不太一样？
我觉得他们特别难做电影
特别难做电影愿闻其详。
我觉得首先是创作者就是一个很寂寞跟很难跟外界沟通的位置了，然后他周边跟他工作的伙伴如果大多数都是男性工作者的话，有时候很优美的地方他们会不理解主创想要表达的是什么，那他怎么去帮他创作会很困难。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我可能稍微更懂一些女性创作者，因为我们当初是导演制片组嘛，所以我们是导演跟制片是一起学的。那在美学上面或者是鉴赏上面，其实我们的雷达是很接近的，所以我可以听懂他们想要干嘛，然后再帮他转译成行政语言去给其他的部门做布达。然后同时我也可能比较知道外圈的行政他们脑子在想什么啊，有一些可能会冒犯到脆弱的导演，我就会先围堵，就不要让他去影响到作者这样。
哇，这个真的是 不说不知道，
但因为它有非常多的细节，所以我做起来非常辛苦而且痛苦。
对，
然后我必须承认有些时候就是女性的幽微跟龟毛会比男性作者更深。
嗯，
那所以如果我希望可以维持两边的畅通跟平衡的话，会要做更多，是几乎是不只是两倍，是更多的细节，那才能避免冲突。所以说其实是真的非常辛苦的。
对，因为在拍片现场其实真的蛮像作战，大家都为了要达成今天的进度跟目标，其实很多事情也许特别是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沟通都没有来得那么的细微或者细腻，所以女性制片其实某种程度真的帮了导演一个很大的一臂之力，甚至她可以让她更专注在这个片场工作的一个创作状态里头。看起来我应该有机会可以找你合作，因为我也是个爸爸，我对儿少题材也有兴趣。
哦，那我们很有机会。
那我赶快来跟你挂号预约。
对对对 对。
那你曾经讲过说，哎，我不一定能够帮电影找到钱，但我可以当义工，哎，特别是在拍摄一些偏乡议题性比较强的作品。那你怎么样在这个理想之间，理想跟现实之间达到平衡，去帮助导演？因为制片找钱其实很容易，可是你当自己当义工不拿钱，应该也没办法完成一部电影吧？
我的部分就算了，就因为我老公啊，刚刚讲了一开始就先介绍，就我有老公养，所以我就算前期开发到拍摄前面都没有拿到费用的话，我不会因为这样而没有办法生活。
哦，所以你已经做到这个最坏的打算，就是我可以这样。
然后因为我老公世界新专的嘛，电影科的嘛，就是所以说他也会希望我可以做我们喜欢做的有理想性的事情，
嗯，
所以他还能赚钱，他就会 support 我。
这让人家很好奇，跟焦石居然可以，下次有机会找他来再来跟他聊聊这位焦神，嗯，怎么样子养老婆又可以拍片，
嗯，
这样会不会得罪其他女性？你让老公养，其实你应该可以养老公了。
最近可以，
可以啦，
最近可以。
但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宝宝对电影这个非常执着，而且就是不顾一切往前冲。
对啊，
可是还是要找钱的，你这个怎么样子在理想与现实之中平衡？
我只能说我现在比刚出来的时候，回光的时候更懂得怎么去处理应对跟润滑这一些资金跟创作之间的关系了，但我始终还是不能说，哦，我是一个会找钱的制片，其实不会。然后但是我可能更懂得要怎么很诚恳的去在作者跟资金面上面取得一个平衡。
嗯，
对，就是我会知道资金端需求的是什么，然后我也会尽量的去跟我的作者解释。那我的作者如果觉得这个需求是他可以配合的，那我们就有连结的可能嘛。啊，如果说他还是很坚持他要拍他想要的东西，那我会告诉他你可能什么资源没有，但是你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这样子去处理的？这样
是我们一般对监制或者制片可能都有个理解，就是，欸，他们很会找外面的资源，但其实制片不只是找资源。我在电影教育里头，我们知道说，其实制片是跟导演一样很了解他的创作跟故事，甚至他的美学能力也是非常强，所以等于是协助导演如何在这个有效的预算里头，能够让他的作品能够尽善尽美的完成。
然后还要保护大家，
还要保护大家，
这是最重要的。
哇，真的不容
易，这其实是很困难。这我有写信给你，我最近最大的难题是，到底拍电影是一个创作还是一个工作？那如果他是工作，他就要受劳基法的保护。然后你要怎么在这个创作的同时，在工作的层面也可以保护所有人，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
对啊，以前我们都是不顾一切嘛，
嗯，
翻班拍，一直拍，两点拍完，四点又要集合了。
对。
那现在你怎么样去克服这件事情？保护大家的同时，又可以去满足有时候创作想要跨过去一点点。
这比较难，这是认真非常难，我也还在思索啦。比方说前场给我一个题目，他说我们下一步的作品应该要多少钱拍，然后怎么样一个拍法，但他说的那个拍法如果我照正常的电影制作的工作的流程来说是做不到的，没有人会这样配合你。可是他想要那种很自然的很真实的演员摆在很真实的状况里面的反应的话，就是有点像蹲点式的做法的话，纪录片式的拍法，哎，我最近也遇到另外一个女导演，也是类似的问题，就是因为她是纪录片背景出身的，她想要的制作方法是非常非常蹲点式的拍法，可是这样子的做法，我很难去跟我的摄影师、灯光师、录音师
工作的时间跟
费用。对对对对对对对，越随机就越不可控。
对，
可是我们要保护大家是必须在可控管里面嘛，那中间就有非常多的细节需要讨论跟调整。
哇，这真的是活生生的理想还有现实之间的拉扯跟拔河。
对啊，
导演这样的一个创意跟想法一定有他的值得去支持的一个高度，可是回到现实间到底怎么落实，也许在学生阶段我们可以不顾一切真的就是都去尝试，但是回到业界大家都要生活嘛，就像你说要保护。
对，所以说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我在拣选我的合作伙伴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很善良。就是如果今天这个导演，我知道为了创作你要付出很多，可是如果他要取得这个画面，他有一些人的尊严跟底线是可以不要的话，那这种人我绝对不跟他合作。就是我一定会先确保说我们都觉得人比电影重要、嗯、然后他觉得 OK 我们才会一起工作。
对，因为相由心生嘛，这个相也包括最后的作品、嗯，也许大家看不出来幕后到底怎么做出来，怎么拿到这个东西的。特别是我们拍纪录片，很多观众说：“你到底怎么拍到？这是演的吗？”
嗯，
所以反而你也会去要求在这个部分，尽管观众看不到的地方，你也会在意。
嗯，
为什么？
就我们要先是人才会是电影人啊！
我们先要是人才会是电影，很重要。
对啊。
OK， 什么样的人做出什么样的电影，这也是台湾电影非常具有特色的一点哦。没有办法赚大钱，所以我们大家就是做自己的理想的事情。嗯，那如果现在有很多年轻的电影人，包括我们的这些未来还在新兴学子学弟学妹们，他们将来如果想要成为制片，你觉得他们应该有哪些核心能力？除了善良之外，
要鸡婆。
鸡婆，
对，因为你要对生命有极大的热忱跟好奇，然后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要有这种特质的人会很适合来做制片。对，就看到有事就会去做，不是看到事情去想谁该负责。哦，就是行动力会很强的那种。
所以除了要鸡婆路见不平有正义感之外，对人呢，因为制片好像都在处理人的事情，你觉得处理人最难的能力有哪些需要具备？
因为太难了，所以我后来几十年的心得就是觉得反正一切就是坦诚，就是以诚为上，不管是诚意或诚实都是，然后不要隐瞒，也不要想说我能不能用熬的，
用骗的，用，
对、嗯、我们可以熬了，但是你要讲清楚了再然后就说，
你要直接说清楚。
对，你不能就是也不讲清楚，人家到了现场逼人家来帮你做什么事情之后才跟人家说没有钱，这样不行嘛。对，但是你可以先跟他说我真的没有钱，那你觉得有没有机会我们用多少的费用来合作啊，或者是说我今天去借这个场地，我跟你说我大概借到十点，就是你不要说我努力去 hold 到十点，可是你到了现场又想要熬到十一点，那我就会觉得你负责的部门你没有控管好，那我在那边很努力的撑，你整下来你把我当什么？对啊，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
OK， 所以诚实真的也是一个善良最重要的特质。
嗯，
虽然制片人际沟通能力很强，但不是谎话连篇嘛。
对，不能这样子，
不是舌灿莲花，所以反而是很真诚的去沟通，说清楚，
要有信义，要有底线。
宝宝之所以这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让台湾电影还可以继续在这样的一个有品质的方式里面让大家开心的工作。那最后如果让你形容电影制片这个工作是一个人生角色，你会怎么介绍？
我常常觉得就是电影制片很像妈妈，像家庭主妇，就是她管理一个团体，然后你看你就回想说家里面的妈妈是不是就是也要管爸爸也要管小孩，然后你们每天出去上班出去工作，然后我每天的 schedule 早上几点起床几点送小孩去干嘛，是不是很像我们在跑通告？
嗯，
就是我后来常常觉得我只是小孩大了之后把管他们的那一套转到剧组去，其实概念是很像。
对，不止管人，然后家里面的大小事，
对，就说是 everything， 而且不能休息。
那你目前这个妈妈当得开心吗？
如果片子够好的话，前几天我杀青一个 BL 剧，因为我们同时放了一个花絮，然后大家很感动就哭了，就有造型来问我说，所以包姐你觉得我这次做得好吗？我就跟他说你有拿灵魂出来交换的东西都会闪闪发光、
嗯、
就是你真的很真心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画面上是看得到，你不认真也看得到，认真也看得到。所以说就是如果画面回馈的东西你觉得值得的话，那我就觉得可以。但除了这个部分之外，每天我们都是趴在地上吃大便啊，
很苦，但是最后还是会对这个结果得到心非常满意的一个回馈。
嗯，就作品会给你 持续下去的力量。
好，非常谢谢，也希望我们的妈妈宝宝能够继续为台湾电影坚持下去，带更多重要的导演能够一步一步完成好的作品。
谢谢，
谢谢宝宝，谢谢，
谢谢。
今天声音的味单元，我们要带大家来听一首来自电影《回光奏鸣曲》的配乐，这是由雷光夏创作，收录在他的专辑《不想忘记的声音》中，曲名是《Into the Deep》。这部电影呢，在2014年台北电影节拿下最佳剧情片以及最佳女主角，并且入围金马奖最佳新导演以及女主角奖，是一部呢以女性中年生命转折为题目的作品。雷光夏特别为片中主角觉醒的过程加入了小提琴以及探戈的元素，邀请维也纳爵士小提琴家来即兴演奏，旋律时而低旋时而急促，就像主角压抑多年的情绪慢慢从身体的深处被拉出来，让观众仿佛听见一个灵魂在回声中挣扎。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 Into the Deep， 走入回光奏鸣曲那段静谧而汹涌的心境之旅。谢谢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我是黑糖。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期待你的订阅跟分享，我们下周见。